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今天我们要来读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这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，也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章。而在希伯来文本来的旧约里没有第四章，这六节经文都是在第三章中，尤其四章一节到三节是紧接着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。在那一段经文说到，敬畏耶和华、思念耶和华名的人，他们的名字是被神记在神的纪念册上，而在神所定的日子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们要成为神特别的产业，神要连续他们，如同父亲连续儿子，因为他们侍奉神，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样。那时候，他们要分别善人和恶人，就是侍奉神的人和不侍奉神的人。很明显的，这里所讲的善人和恶人，其实都是指以色列人。因为早在神使用摩西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当时就已经命定他们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，他们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国度。因此在以色列中不侍奉神的人其实就是恶人，也就是马拉基书三章十五节那里所讲的狂傲的人、行恶的人，他们是试探神的人。这些恶人在耶稣再来的日子要被分别出来。接着四章第一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，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并如碎秸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那日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耶稣来呢，好像一个烧着的火炉，那些狂傲的、行恶的，他们要像草木和蝎，在那一天完全被烧尽，包括根部、包括枝条，到后来一无存留。而基督再来那一天，对于不相信耶稣的犹太人，就是弥赛亚的到临。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会来两次，他第一次来是羔羊基督，牺牲自己完成救赎，带来救恩，让人能够借着相信就能够被神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而耶稣第二次来呢，会是狮子基督，他要来按着神的公义施行审判。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，我们知道他有两次的来临，但是对于不相信的犹太人，他成为一个合一的事件。因为夹在这两次来临中间，这段时期是恩典时期，或叫造教会时期，对于犹太人是个奥秘。而在这段时间，外邦人能够借着相信而被带入神的救赎计划中，并且产生教会，也就是神在新约的选民。在教会中不再有犹太人、外邦人的分别，都是神宇宙身体中的肢体，要彼此相爱，相互帮补。而耶稣的第一次来，就是三章一节所说的那个立约的使者，他要用自己的血立下新约。而这新约的期间，也就夹在他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的这段时期，他要像炼金人的火，要像漂布人的茧，一方面用火烧掉人里面的卑情下品，让人的信心经过试验而被成全，另一面用碱洗净漂白人行为上的污秽斑点，让人成为圣洁，能够献上讨神喜悦的祭物。而四章一节这里就说到，他的第二次来临要像烧着的火炉，而那些作恶的、狂傲的、试探神的，他们要像河蝎一样被火烧，一直到根部枝条都无法存留。这些人也是三章五节那里所说的行邪术的、犯奸淫的、起假誓的、亏负人工价的、欺压寡妇孤儿的、驱往寄居的、不敬畏神的。 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？在耶稣第一次来在地上禁止的时候，当时的祭司体系已经完全堕落了。担任祭司的撒都该人与罗马的政治结合，把神的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。而犹太社会当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虽然表面高举着摩西的律法，却是假冒为善，把自己不能担的担子压在以色列百姓身上。耶稣基督来了，带着悔改的信息，他们却不悔改，反而联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马拉基书四章一节这里就预告，基督第二次来要像烈火，要来施行审判，把这些不悔改的以色列完全用火烧尽。那对新约教会的圣徒呢？神有额外的恩典，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那边告诉我们的，每个基督徒一生都是一个工程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在这工程上建造，是用金银宝石还是用草木和屑？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火要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若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工程能够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但若是用草木和屑建造，他的工程就要被烧毁。他自己呢，仍然要得救，虽然得救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，他来的时候要像烈火，对于不信的犹太人，他们要完全被烧尽，一无存留。接着四章二节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渡。对于敬畏神名字的人，他的来临要像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列国要起来攻打耶路撒冷。在撒加利亚书十二章九节到十一节，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各国之民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砸的。不相信的以色列人，一直到了世代的末了，耶稣基督要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才会认识多年前他们的先祖所砸的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。那时候他们要仰望基督，并且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基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。这十三章一节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而他们当中那些敬畏神明的人，都要经历基督同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光线有医治之能。而这些在新约中的圣徒是老早已经经历过的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神为他预备了一路一个开路先锋，就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是个祭司，他在施洗约翰出生第八日受割礼的时候，就为约翰说了预言。在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六到七十九节，孩子啊，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，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耶稣第一次来临，他有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那些坐在死荫幽谷的人，他的光线有医治的能力。光线这个字本来希伯来文是翅膀的意思，像母鸡用翅膀来呼吁保护小鸡一样。而这光呢，一方面呼吁，一方面保护，一方面它也能够医治，因为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时候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渡。接着第三节，你们必践踏恶人，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，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从前那些行义而遭痛苦的人，现在他们要践踏恶人，在神所定的日子里，他们要像灰尘被人践踏。这些应许就安慰了那些在侍奉中受到苦待的人，这些应许也鼓励了那些在侍奉中灰心丧志的人。其实神一直都在看，神一直都在听，我们各样的情形他都知道。然而在他施行审判之前，他有怜悯，他给人时间悔改，预先定了一个日子，时候到了，他就要按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。神的审判在神的怜悯中或许会被迟延，但从来不会缺席。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是马拉基书的结语，其实它也是整本旧约的结语，它总结了整本旧约的信息，并且把人引向基督，包括基督的第一次来和基督的第二次来。这三节虽然很短，中间隐藏的信息却是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，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，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。看啊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在整本旧约结束的时候，人特别提及要纪念摩西的律法，要倾听以利亚先知的信息。摩西和以利亚就代表了整卷的旧约。而摩西的律法，他是说是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的。我们知道何烈山又称为西乃山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大多是称为是西乃山，在生命记却用何烈山。西乃的意思就是荆棘，利未记是为着那些服侍神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因此神特别提醒他们来服侍的时候，我记得在西乃山上神给他们的吩咐，他们认识他们不过是荆棘，荆棘能够燃烧却不烧毁。我们生来都是罪人，都是该受咒诅的，但神却能够使用我们，不是我们那受咒诅的本性。为荆棘燃烧，荆棘不能烧毁，要用神给我们的能力来服侍神。而生命记呢，是耶稣对新生的一代以色列人说话，神他经常引用何烈山，何烈是沙漠的意思，知道这些百姓在旷野里要经历神为他们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何烈就是沙漠的意思，要让他们知道神的话是他们生活的准则，是他们不能偏离的轨道。摩西的律法就贯穿了整本的旧约，主导着以色列人的生活。以利亚呢，是旧约最有能力的先知，他就代表所有的先知。以利亚曾经一个人为神站住，叫天不下雨，叫火从天上降下，一个人打败了侍奉巴利的850个先知。然而他也有软弱的时候，当耶洗别要杀他，他害怕了，就逃到了何烈山。何烈山上他看到烈风大作，但是神不在山中风中，他经历了地震之后有火显出，而神也不在火中，神却在微小的声音中来对以利亚说话。这也说出先知为神说话的能力来自于那微小的声音。先知的说话代表以色列的良心，当他们的生活偏离了轨道，偏离了摩西的律法，神就要兴起先知，借着先知来对那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。这就以以利亚为代表，而先知的信息呢，就是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神来咒诅遍地。马拉基书用律法和先知来代表了整本的旧约，律法借着摩西来的，而先知以以利亚为代表。他们和耶稣的第一次来有什么关系呢？摩西在生命记18章15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 你们要听从他。摩西所预言的先知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律法，而耶稣来到地上尽职，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传讲了登山宝训，而这就是天国的宪法。在马太福音5章17节18节，耶稣特别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了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原来摩西的律法不够的，他只是带来给人的要求，却没有给人能力去遵守。而耶稣来了，耶稣颁布了天国的律法，这天国的宪法是天国子民都要遵守的，而天国子民遵守的能力就来自于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所赐下的圣灵。这圣灵住在人的里面，给人能力来遵守天国的宪法。以利亚和耶稣第一次来的关系呢，4章5节特别说到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要差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。这里讲的应该就是指施洗约翰。路加福音1章17节，施洗约翰的父亲是个祭司，当他在圣殿供职的时候，有先天使向他显现，预言他要有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呢，1章17节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里的预言非常有意思，说了马拉基书4章5节的一半，就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也就是说到天父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，给人预备一条救恩的道路，让人能够因着相信而得救。什么时候儿女的心才会转向父亲呢？要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也称赞施洗约翰的执事。在马太福音17章10节到13节，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说，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回答说，以利亚固然先来，并要恢复兴万事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他，竟乐意待他，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。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摩西和以利亚引出了耶稣第一次来，并且耶稣在地上的指示，而耶稣地上指示的最后半年，耶稣特地带了三个门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了变化山，在他们面前变化了形象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在路加福音9章30节31节，这时候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讨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这是耶稣基督他地上执事快要末了的时候，人特别差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一同来讨论耶稣去世的事，也就是说到马上他要完成他的地上指示，这就要开启恩典时期，也就是教会时期。耶稣和摩西、以利亚一同谈论他要怎么去，就埋下一个伏笔，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或许摩西和以利亚还要再出现，而在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中间夹着的就是教会时期或恩典时期。这一段时间神在预备他天国的子民，神旧约的子民有律法和先知引导旧约以色列人的生活，而到了新约，耶稣颁布了天国的宪法，而这天国的宪法却是律法和先知的成全。在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，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哪一条是最大的诫命。37节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爱神和爱人也成为在新约时代神给他天国子民最重要的纲领。而到新约时代快要结束，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 在启示录11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里说，起来，将神的殿和祭坛，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，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，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，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。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。于是这两个见证人呢，第六节，这两个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晒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能够随时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许多解经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曾经叫天必晒不下雨，摩西曾经叫水变为血，并且各样超自然的灾害临到埃及，才使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所以马拉基书4章4节到6节不仅是作为旧约的结束，他还指向了新约耶稣基督的地上指示，以及到新约的末了启示录启示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要发生的事。求神帮助我们能紧紧抓住律法和先知的总纲，就是要爱神和爱人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，我们生在新约的时代，能够借着相信就取用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一切，帮助我们能珍赏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宝贝神给我们的话语，让我们在地上每天的生活都不偏离神的话，而当我们灰心丧志软弱跌倒的时候，也能够差遣先知用神的话来鼓励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同一群倾心爱主的人同学习，在你的教会中侍奉，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最终让神得着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